统计三十八招，
统计人生十八招，
统计人生十八招，
统计人生十八招。
Queer Playbook，
Queer Playbook，
只要是必要噶。
统计人生十八招，
光阴的故事，
统计人生十八招。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同志人生十八章，我们是芭乐鸡块小宇宙。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晕船不晕船，那你们觉得晕船是什么？我们先从 B2 开始好了。
晕船我觉得对我来说，晕船就只是一个把谈恋爱或是单恋就是之类这些东西换成了另外一个比较有动态的名词。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在谈恋爱，不管是单恋还是什么的这样。
了解，那鹏鹏呢？
我其实还搞不太清楚晕船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晕船好像真的就是喜欢上一个人，但是晕船那一个时间可能就非常非常短，可能就几天或几个礼拜，然后忽然间就觉得说，欸，我好像喜欢上那个人了，然后忽然间就马上跳到喜欢这种阶段。
哦，所以是有点像是喜欢之前的准备。
对，
那阿金觉得呢？
我比较会是分开之后还在晕对方。这个对我来说晕船比较像噩梦。晕船比较像噩梦。
好，那好像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是很常晕船也很常被人晕船的乐乐。
嗨大家好，我是晕船很难不晕的阿金。
我是自认没有晕船过，我是自认没有晕船过，但是也许有晕船过别人的蓬蓬。
哦，我是 B2， 如果以我刚刚讲的定义，我也算是有晕过船吧。就是说
我们就当大家都有晕过船好了。因为其实也好像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定义晕船这个词啊，你自己觉得你有你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快乐就好。
也是。
那要不要先来请阿金分享一下自己最晕最晕的一次的经验？
最晕最晕的一次经验哦，就是我最晕最晕的话就是我会去创造巧遇。
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因为这个晕船对象比较是我们有交往过，所以我知道对方一些习惯，比如说他重训课几点上啊之类的，所以呢就会刻意那个他结束的时间，然后我刻意假装到健身房这样子，然后就那么
巧，
你怎么也来这边，然后就想创造一个这样聊天的一个机会。
哦，所以就会刻意制造巧遇的机会来增加你们相处的时间。
对，结果对方就是说，哎，你怎么来，哦嗨，拜拜。
好，那自认没有晕船过的蓬蓬，我们就不要讲晕船，我们讲你最喜欢一个人曾经做过什么疯狂的行为。
感觉很惊吓，笑成这样感觉很精彩了。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欸，我不确定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上讲，就是我之前有喜欢上一个女生，然后喜欢到有去看她的脸书好友里面有谁。
有你有讲过。
对，那我就再重新讲一次。那反正我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喜欢她，因为太喜欢她了，然后跑去那个脸书里面的共同好友里面看到，欸，有一个人好像跟她蛮好的，然后我跟她有一些其他的共同好友，所以我就跑去加他，然后加他之后我还私讯问他说，欸，你认识那个某某某吗？我是他的好朋友，可以问一下就是有关他的事情吗？然后那个人也很直接的就跟我说了他的事情，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对，然后 也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他是女生的，原本也是以为他是男生，但没关系，我后来还是非常喜欢他。
有兴趣的可以去听我们之前的芭乐鸡块小宇宙。
没错。
那 B2 呢？ B2 有什么做过什么很疯狂的喜欢人的行为吗？
对啊，因为像蓬蓬的就跟我一样我们比较走心机路线，我们都会盘整很多步骤啊，我们都会很想很细，然后怎么去安排。
我们是小变态。
对，我们是小变态。
我觉得我也算
小变态。
小变态。
没有，我会蛮隐晦的耶，就是我喜欢一个人的话，就算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我也会非常隐晦到那个人绝对不会发现，除非我跟他讲，或是我打算让他知道他才会知道。
所以你不打算让他知道吗？
如果是讲就是说，如果我很喜欢一个人，我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不管什么时候约我要去哪里，我绝对都会说好，
就立刻说好。
对，不管我那天有没有事情，我就会想办法把事情排开，但是当然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就会经常让自己有机会出现在他的眼前，然后抓住那个机会多跟他讲话。
听起来跟阿金有点像。
对，但这个我觉得不是巧遇，因为通常是对方约我我才会去，不是我约他。嗯，
可是
什么？
你刚刚说可是，
我有说可是吗？
对，你说的可是
可能太隐晦，所以对方感觉不到吗？
对，他可能就觉得哦，你就是来赴约，你刚好有空这样。
那我好像跟三位比较不一样，我是属于直接派的，就是我晕船了，然后我就会像你们一样，我也会制造机会跟他相处，但是我会比较直接的，就是告诉他说，哎，例如说我好像有点喜欢你耶，我好像对你有点晕耶，或者是我之前最最最晕的一个对象是我的某一个我很喜欢的前任，然后我晕到就是我们分手3年之后，我还在某一天喝醉酒的晚上，然后就打电话问他说，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然后我觉得晕船仔很喜欢欺骗自己，就是在他一阵沉默然后跟我说没有之后，我还跑去跟我朋友说，哎，他那个沉默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想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是不是其实是有机会，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说，然后他才回我没有的。你们有这种欺骗自己的经验吗？阿金
会啊，就会想说啊，他只是不想让我太受伤，他只是不想太辛苦，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动把那个晕船的防线默默往后移，我们的晕船中线会一直往后往后往后往后晕到一个不行这样。对，我自己这个晕船的经验我觉得有点多到我一时之间很难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因为好多次。你们有吗？
鹏鹏，
我觉得我可能是会在对方做什么事的时候我才会就是有这种想象，但是我不是为自己找解释，而是我会忍不住的有非常多的小剧场跑出来，就是可能他会经过我的时候就摸一下我的头啊，或者是用指尖扫一下我的脖子啊，那我就会觉得说，怎么办，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然后就
摸头太暧昧了吧。
对
呀、
啊，而且还不止一次，
摸头很直接耶。
对啊，摸头很就是过分耶。
对啊，真的很过分，气死我了。
因为不喜欢就会是性骚扰。
对，不喜欢真的蛮恶心的。
对啊，
那 B2 呢，你有什么就是欺骗自己对方其实对你有兴趣但他其实没有对你有兴趣的那种经验吗？
我觉得我没有耶，因为我不是一个对自己这么有自信的人，基本上我会帮自己先打很多预防针了。嗯，所以讲真的这个状况我真的是我想不起来任何一件，就应该是没有。
那我蛮好奇大家都是因为什么样的特质所以才会晕对方或者是喜欢对方啊，就除了我们之前有在那个喜欢人那集讲过自己一定需要的哪些条件以外，有什么事他一做就会让你觉得哇这个人我要了的那一种感觉的事情啊？阿金
哦，我觉得对生活有品味这件事情让我很着迷，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比如说可能着迷于无印良品啊，或者着迷于要有香氛啊，或者是要培养一个兴趣这样子等等，而不是只是单纯上课下课上班下班，就是有这样为生活多一点不一样小小在努力的人就会让我很着迷这样。
欸，我记得你上次有跟我们说过就是你好像曾经晕过一个人，然后他就因为你那天刚好有什么作业要交是不是，你可以讲一下那个故事吗？
哦，对，我曾经晕过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上一个喜剧课这样，然后是当晚，但是我就是拖死线的一个人，所以当天要上课但是呢我那个脚本完全没写这样，所以可是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交往了，所以对方我就跟他说，哎，我们今天虽然在约会可是我可不可以写脚本这样，就是我就真的只是在写脚本，我真的就没有理他这样，他就说，哦，没关系啊，你就写啊，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写，可是没写一下还是就是良心过意不去这样，所以就会问了3次 OK 吗，真的没问题吗，不无聊吗，对方就说我支持你就做，然后他的眼神又很真挚，那就是个晕到不行，然后安全感了，然后再可以全力写，那全力写完就哦晕到不行，就是哦好甜哦这样子。
那鹏鹏呢，除了摸你头这件事情让你很晕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行为会让你很晕的，或者是什么特质？
我觉得是对方讲话有内容。
内容怎么说
是
有内容？
就是，他会跟我分享他的各种想法，或者是他可能在学校遇到了很多事情，或者是他可能在工作的时候遇到某些事情，然后跟我分享他自己的感觉。
对你有分享欲的。
对我有分享欲的，然后也有就是让我觉得他是聪明的，就是不是
笨蛋。
对，不是笨蛋。
嗯，这蛮重要的。那 B2 呢？
我的话是他会记得你的一些你无意中说出来的一些事情，但是他记得，比如说，好，因为现在讲的全部都是现在交往女朋友的事情，
欸，所以现在是要公开说你有交女朋友这件事情。
哦，对，2023年12月4号开始交往，谢谢大家。
有人偷偷谈恋爱咯，
圣诞节
超快乐的。好，就是有一次是那个是在交往前，就是我可能在住他家的时候，然后无意间就有提到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灯全关的时候，那个冷气的那个绿灯或橘灯只要在我眼前我就会很受影响。然后开始交往之后呢，睡进他的寝室之后，我想说诶，他的房间真的是全黑的，一丝光线都没有。他说你有发现吗？我已经先把我的冷气的那个灯用东西贴起来。我就
好贴心，
就是直接击中我心。但是我当下只是说哦好谢谢，但我其实就觉得哈哦哟，
欸，我懂我懂那种就是记住你的小心小细节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本人是一个完全不会吃葱花的人，嗯，然后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把葱花挑掉。每次我发现啊，很多让我晕过的对象他们都是观察到这个小细节之后，每次吃饭他们就会先主动把我碗里的葱花挑掉，那我就会整个就是晕
会耶。
对，那你们觉得啊，就是在晕船之后啊，有一定要下船吗？阿金，
我觉得不要，千万不要晕，我们要一直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有意识到晕船，应该说两个角度看啦。如果我们从外人的角度看说，欸，B2 他在晕船，可是他本人觉得
我晕得很快乐，啊，
他不觉得他晕的话，那一种就对他人不算晕船。我觉得晕船需要有主观意识到。
那鹏鹏觉得呢？
如果晕船就等于是喜欢的话，那我会觉得可以不用。但是我好像也会觉得说，我现在喜欢他是因为现在他跟我讲的这些话，还是就是讲的那些很撩人的话，还是因为他这个人真的就是很吸引我，我会去想这件事情。
哦，那你在晕船的时候 还是会理性判断这样子？
对，我好像还没有到非常非常非常不理智的晕，
非常
疯。对，非常疯，好像没有。
不是那种会改标准的那种。
对，不是。
B2 觉得呢？
我会觉得你说要不要下船，哦，
对啊对啊，
我会觉得你如果晕得超开心的，你何必下船呢？
是吧，我也觉得你如果晕得超开心的话，你何必下船。
对啊，如果你晕得不开心，你就想办法下船吧。你晕到都吐了，你都不舒服了，想办法下船。
好，那你们都是怎么样下船的？如果因为毕竟你们就是各位在座各位应该除了 B2 以外都是单身，
为什么突然要
单身？
为什么要失音？为什么有失
音？没有，彭彭不是吧？
我有
彭彭有啊，
对对对
啊。那单身的两位，既然我们
就是我们两个
目前单身的话，那就代表我们晕船失败，我们有下船嘛？可以这么说吧，不然我们就上船了，对吧？
哦，我觉得最近
等一下单身也可以在上船的状态啊，单恋
哦。好，那，那总之怎么下船呢？我觉得阿金应该要分享一下吧。
我经验很多，
对啊，
是不是
经验这么多？
我自己就是会找别的事做，不要马上谈恋爱。因为自己的经验是马上谈恋爱就是会出锤，然后就是自己状态会很差，然后比如说就会盲目乱选一个人，然后开始谈恋爱之后发现啊这个人又不是我要的，然后很快结束，就会变成说反而变成另外一个创造不愉快的人这样。所以我自己经过几次这个经验之后，开始比较会是哦，那我可能要换一件事情做，换一件我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做，比如说看很多电影，或者是说看很多喜剧，然后去写喜剧等等，去需要就是比如说喜剧你不写这件事情不会完成，就是我觉得要找一件事就是你不做它不会完成的事，比如说看电影你不看你在那发呆电影会播完，这件事情可能我试过之后发现看电影这件事情不完全有用，所以要找一件就是 你不做那个事情不会结束的事，让自己可以脱离一下，然后做久了你开始有一点信心之后，欸，可能就可以有新的状态进入恋爱。比如说你开始运动，但是你的运动不是为了说因为我很自卑，我有大屁股我很自卑，所以我为了博取对方的眼球练挺，然后而怎么样，而是说单纯的你想要变成一个健康的新习惯这样。
简单来说就是找另外一件可以投入的事情，对吧？
对。
那鹏鹏呢？鹏鹏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下船的吗？
喜欢别人，
喜欢别人，
对，
哎、欸，对，
就是
下船找另外一艘船再上，
就是会不跟这个人聊天，然后开始去找别的人聊天。
会有上一个人的影子吗？还是说你可以分得很开？
嗯，如果当时是抱着很喜欢这个人，但觉得跟他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所以想要下船的话，那然后我再去跟别人聊天，那我可能有可能会在聊天的时候会一直想着啊，如果这些东西也能跟那个人讲就好了，对。可是我会阻止我这样子想，我会很，
那你真的是一个蛮理智的人，
我会很努力想要专心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 B2 有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下船方法吗？
因为我个人就是怎么讲，好，比如说以约炮认识人来说好了，我的原则就是绝对不约第二次，所以我从来没有约炮晕船过。然后交往的人，因为我到现在这一辈子交往的人就四个，然后前一任交往11年，所以我好像只能分享我如何从那个11年的船下来，然后跟现在的在一起。
这蛮值得分享的吧？
可是我不会把它定义成晕船。
好，那你是怎么放下这一段？就是你很
哦，好，首先你可以期待对方做了很过分的事哦，因为我的前任是算就做了过分的事，所以我可以下船的很快。
了解。
好，那如果假设他没有做过分的事，就是我们真的意识到彼此就是不适合要结束这一段长期的关系，我觉得会蛮难的。然后我的选择应该还是会跟想一样，就是全面封锁他的所有东西，我再也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他的消息，包含他的家人全部都封锁，因为他们也一样会分享有关他的照片，就是从此让他变成陌生人。
确实把对方的消息封锁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法。
对，因为这个不代表你要封锁一辈子，而是你过了这一段会想要不断回去，不断想要回想过往的这段时期之后，你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了，也遇到了其他的人，你觉得可以了，你再把它解除封锁也不是不行，就是我会认为那不是一辈子的啦，这是我的做法，比较激烈一点点。
那我还蛮好奇啊，大家都有约过炮吗？
有，
我没有。
好，那除了彭彭以外，有约过炮的大家，欸，除了刚 B2 是说他就是再也不约第二次嘛，那阿金你有约炮约到晕船过吗？
欸，有欸，我有约过一个人，我们约2次，然后就是觉得因为他的那个比如说他的进行方式啊，或者是他是不是我的菜啊等等，都是很符合我的期待。
然后呢，
然后我就会很着迷说哦，就是比如说做完离开后，想说哦，刚刚哦热热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哦，好浪漫哦，就是边回家然后背后还是会有一些花朵，
小花朵在
飘啊之类的很多自己的一个滤镜在。
我觉得约炮约第二次以上真的是，如果因为你会约第二次代表他的技术应该不错，氛围是不错的，所以才会有第二次。
对，
啊，对吧？
所以我就很好奇刚刚 B2 那个怎么就技术那么好，怎么如何不变回头客，就是你要怎么戒断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会很麻烦，所以我不管他这个人让我当下感觉有多么好，我绝对会断掉。然后再来就是我约炮的方式就是只给 email， 超好断的，啊，
email 吗？
哇 email 欸，哇，
只要对方不愿意交换 email 来约这个炮，我就是不会约，他要遵守我设下的一些原则。
哇，那你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耶，
因为这样比较安全跟不麻烦。
那听起来好像不要太容易晕船的方法就是理性跟有原则，不像 我跟阿金一样
说使用老派工具比如 email 这样吗？
没错没错，就像你跟彭彭都是比较有原则比较有理性理智的人，那我跟阿金就是比较疯疯癫癫的这样。
对，就 哪里浪漫我们就去哪里。
没错，
这样也蛮好的啊。
我觉得对啊，回头客真的是一件很容易让人晕船的事情。
回头客，
对，回头客真的是很容易让人晕船耶。
好像也有遇过会让我有点，就是当他在问传 email 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再约第二次的时候，我也有其中有一个也确实有犹豫过要不要，后来是决定不要。
为什么？
因为就真的很舒服，然后接近高潮，
啊，
但是就想说不行啊，我就已经设下这个原则了，哦，万一不小心就擦枪走火怎么办？因为我就是那个当下我觉得我只需要约炮，不想要谈感情，但是因为有预感我会谈感情，哦，我就会 更冷静了。
好，那刚刚我们都是在讲我们是晕船的那一方，那想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被晕船的经验呢？广义来说应该就是被疯狂追求或者是被疯狂喜欢的经验。我们从阿金开始。
有两次吧，就是即便就是已经很明确的讲觉得不适合，但对方还是会说没关系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变成说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讲一些很严厉的话才能就是请这个人离开，
逼得你必须这样讲。
所以你觉得如果对方晕你，你就一定要请他离开吗？
对，因为我比较倾向，如果现在的我啦，如果有人晕我的话，我会比较倾向希望切断联络，或者讲得很白，就是所谓讲得很白就是说我知道你很喜欢我，那我谢谢你的喜欢，但是我并没有喜欢你，这样希望可以不要有这样子的着迷，这样因为就是自己有晕过，所以就是会比较倾向切得很比较干净一点点这样。对啊，那如果说对方还是要那么着迷的话，我可能我自己这边就会很冷了，除非说有什么越局的行动。
那鹏鹏呢，你有被晕的经验吗？
我目前想不太到。
好，那你说
如果晕就是喜欢的话，那也许是有吧。我觉得那比较是在我国中遇到的事情。所以这能算是晕船吗？我其实也不知道。
你自己觉得是就是咯，觉得不是那我们就下一位。
万物皆晕你想一下，我们问一下 B2
也没有。欸
B2 也没有。
对，就是你说有没有人曾经喜欢我喜欢到这种程度，可能就国高中的学妹吧。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定义它。欸，
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晕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主观想法是什么。
对，因为那个是就是他其实也我们也没有再深入怎么了，所以好像去讲这件事情也有一点奇怪。然后长大之后基本上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那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如果说长大之后，我不知道你的定义长大之后
是
什么，开始
不是学生好了。
哦，不是，可是我现在还是学生。
那
成年
就算是学生，但开始有在赚钱。
好，那总之呢，我遇过一个对象，就是一开始我是我们是炮友关系。那我们是持开放态度，就是我没有觉得说炮友就一定只能是炮友，或者是我们一定会转正，或者是都不行，就是都行，就是开放是态度。那位对象呢，他就是大晕特晕我，然后他就把自己当成是我的男朋友，然后可能就会来我家帮我打扫啊，然后会帮我煮饭啊。然后
这个不是把自己当男朋友吧，
他是把自己当老公了吧
不，我觉得是把自己当家管
对啊
管家
对啊。
反正总之他就是会做我觉得不是也不是亲密，过度帮忙过度晕船的事情，
就是管有点多，就 管你家干不干净，管你的马桶这样子，
越过某个线了这样吗？
对
有点越过某个线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很明明白白的跟他说明了，就是我们只能是炮友，请你不要有任何的多余的，你要有可以，但是我不会接受，这样子就是有很清楚的跟他说。那如果是你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你们是会直接跟他说的吗？
只能跟他说。欸，但就是看用什么方式，会观察这个人适合用面对面讲，还是要传讯息讲，还是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再跟他讲，免得会出什么意外，会先观察一下这个人再决定用什么方式，但一定会讲。
鹏鹏呢？
我应该也是跟 B2 一样，就是会决定说，我会去想到底应该要怎么讲对我才比较安全。
对，我刚才也在想鹏鹏这件事，就是先顾好我们比较好脱身，然后用我们好脱身的方式跟对方讲这样。
不过我在想我可能也不会让对方去我家。
但比较尴尬就是我还是让对方来我家了。
他都是经过你同意进来吗？
他都是经过我同意进来，因为他也没有我家的钥匙。
所以你基本上人也会在现场。
对，我人都在现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打扫这样子
之类的。对，然后反正后来那是一段不太好的经验啦。
他是一台扫地机器人，这样时间到就开始扫。
这样子说也是没有不行了
但你先说。
我觉得你先说好了，我觉得我已经说够多话了。
我只是突然想到，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今年做的很疯狂的事情，就是
今年才刚开始。
对对对对，就是就我其实有着迷我的一个朋友很久了。就是我们是朋友关系，但是我们认识在5-6年吧。对，希望他不要听这个节目。然后我就是突然有一种要跨年了，好像有一个理由 扩出去的感觉这样。所以我就开始约他跨年。那我想说，而且我约他跨年是就是已经很摆明了，就是没有要约第三个人类一起跨
年，就两个单独跨。
对对对，比如说他原本前面还在讲说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另外一个 C 他之前我们约好要吃什么店，要不要一起去。我就一直很明确，我就会一直找理由，就是为了甩掉那个 B 这样，甩掉那个朋友这样子。对，然后他好不容易就是瞧到跨年当天，然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就是一整天的约会行程，就是 很丰富哦，有拜拜啊，有爬山啊，有，然后最后瞧到了个101非常好的角度看烟火跨年这样、嗯、对，就是
很浪漫，
去迷到这个程度这样。
那这样算朋友吗？
我自己觉得不算，因为我想说、欸、我应该不会愿意答应一个只是朋友的人做这么长的玩乐行程。
对啊，好长哦。
然后而且就是其实还蛮往浪漫的倾向再去这样。
嗯，总之就是听起来有点晕了。
对，但我就是想说因为我之前上一段我是讲大白话的那一种，嗯，然后我就是有一种这一次我不想要大白话的感觉。
你说先用行动表示，
先用行动，然后慢慢增温，然后我想要让对方彼此的期待一起到一个位置，然后彼此觉得可以讲这样、哦、但就是直到放烟火的那一刻我都觉得好像对方没有到一样的位置、哦、所以最后我就选择
不要讲，
然后让烟火放完的，然后就没有讲，然后就回家了。对，就是犹豫到就是他载我回家，然后送我到我们家那个马路，那他在等红灯，我在人行道旁边等，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讲、嗯、可是好冷，算了，我受够了，我不想那么冷，然后我就没有讲，就算了。
结果竟然是因为好冷吗？
对，就是觉得嗯、就是、
天气好冷，我的心也好冷、
哦、不是我所谓的好冷是我们的关系好冷就是我觉得好像一直到不了那个一样，
热度没有起来，
热度好像没有起来，就是就也许也是沟通方式不一样吧，因为对方之前也有跟我说他的沟通方式就是需要对方很主动，
要很直球。
对对对，很直球。然后可我这一次就是想要换一个方式，所以有可能我有一点点勉强对方用不是他的方式，在
他整个就是没接到，
然后跨完年就跨完年了，就没有后续聊天了这样。
哦、所以他的想法很直线的。
但我觉得你们这样子也蛮好，就是双方都知道彼此没有机会的话，那就放他走了。像我刚刚说的那位晕船对象，他就是没有要放我走的意思，然后就做了违背我意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就算你再怎么晕，再怎么喜欢一个人，你也不要做出让他感到不舒服的行为。
对啊，就是做这种越矩的事情真的就是要上法院啦，
反正没经过同意就不要碰人家身体。
没错，真的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很好记吧。
没错。
那我们要不要聊聊，就是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已经晕船了，晕车了，然后经过一次晕车之后会有什么新的感觉吗？会不会对下一次新的感情有帮助？
我会觉得以前的感情有时候是个阻力。
哦，是帮助也是阻力，可能会比如说可能会害怕吗？还是
好，我讲一下。就是我跟我女友，我们在交往当天，应该说在正式确立交往之前，我们有签合约。
啊，签合约？
签合约，好奇
内
容，
就跟关系有关的合约。对，然后这个合约基本上就是在说，我们在关系之中有些东西我们先协调好，比如说吵架的时候该怎么办，分手之后我们该如何去清理一些私人的物品，然后
这么明确
期限，然后
大人的恋爱
之类的。然后我记得还有讲性，比如说如果我们交往到最后哎，好像没有要上床，要性外找可以吗？那有需要什么条件吗？就是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们在关系中在意的是先拿出来跟对方讨论。
对，是会有违约的。
有啊，就是我们合约方式就是说期限目前是签半年，然后如果有人在期限到了之后不满意这个关系，就是解除交往关系，只要有一个人不满意不想要再继续，那如果想要再继续我们就续约。
哇，好酷哦。
哇，
因为这个起因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他跟我告白之后，他就是那时候当下因为还在前任的一些，我那时候是想说、啊，跟前任分手交往那么久才分半年，好像还不适合交往，我就只跟他说谢谢我也喜欢你这样，但我现在就是稍微讲一下这种话。然后后来他又说了一句，就是我们又聊天又一直聊，然后他又讲到说哎，为什么关系不可以有个期限呢？如果有个期限大家就会很用心经营啊，就像一起经营公司一样，他就不会觉得反正我跟你都交往了我事情就拖着。然后我就说对，我也这么觉得。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讨论那要怎么签合约，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签合约，然后就交往了。
那真的有白纸合？
我们有白纸黑字，双方各持一份。
好酷哦，我觉得可以学习耶。
对啊，大家可以试试看。
对，然后还有一个条约条款，就是说如果在合约到期之前你有想要增加的条款，我们可以讨论再附加上去，但是双方要签名写日期。
那如果在期限内违约了怎么办？
期限内违约就是说如果解决不了，你就是拖到期限到 就是
还是一定要到期限到。
对对，可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蛮看双方信任关系 关系的，因为就算你签了这个，如果你还是死缠烂打，你就是会死缠烂打，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以我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实体的安全感摆在我面前，我现在有时候在自己的地方看着那个合约就觉得好有安全感哦。但是另一方面也会知道这个合约里面写的东西都是我们以前那一些
创伤，
对，那一些创伤造成我们会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体两面。
确实，就是当你的前一个晕船对象他给你的 feedback 是很好的 feedback 的时候，你自然也会期待你的下一个晕船对象他会给你很好的 feedback。 但是当你的上一个晕船对象他曾经造成你的某些心理或者是生理创伤的时候，你可能也就会恐惧你下一个晕船对象你是不是要进入这个晕船的状态，你可能会害怕说会不会又重蹈覆辙。
会，真的会蛮怕的，就是难道我要进入这个死循环了？
没错，
对啊，就是的确是建立新的原则跟会不会过度改变自己，那个原则会有一点难拿捏这样。
嗯，
对啊，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比如说从很直球跟热情的人转变成希望大家均等，可是就是均等的这个关系的位置一样的那种提升的这样子的原则抓那么紧的前提下，会不会造成就是说新的这个人跟旧的那个人他明明就是个性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就是用一样的规则去定，会不会反而
真的会想这明明人就不一样，我要把我害怕的事情摆在这个人身上吗？会这样子想。欸，
那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前女友她就是把她所有对她前任的恐惧都加剧在我身上，反而造成我压力很大。就是她会说哦，因为她前任都劈腿，所以她就觉得我有一天也就会劈腿离开她这样子，然后她就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她不敢跟我，一开始她是不敢跟我进入这一段关系的。然后我就一直不断说服她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你不能说你之前有过不好的经验，你就觉得说你的之后的经验也就都会一样的不好，或者是你之前有过好的经验，你就期盼说你未来的经验都会是好，那这蛮难去拿取平衡点的。就是你自己会知道，你当然不能把你过去的经验加注在这个人身上，但是你又会不自觉的把过去的经验加注在这个人身上。
其实这个我还蛮有感觉的耶，因为我前一任也是一个就是让我的不安全感还蛮严重的，然后也会让我降低很多。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的身体其实也不是很好，然后后来也因为他喜欢上了别人，所以我们后来就分开了。后来之后我就遇到了我的现任，对，然后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就是会觉得说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抛下我离去，对，然后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还要应该做得更好，或者是不要太黏人，或者是成为他的负担，这样子是不是两个人就可以更长久一点。可是后来我发现这样子好像只是反而在给我们两个增加非常多的距离，对，
感觉就是关系多了一层好像亏欠感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好像就是开始让彼此关系有一点不健康什么的。就怎么说呢，我自己的经验是有一次对方就是闲聊突然讲那个他跟前任的关系是什么这样，然后呢就是他嫌前任简单说就他觉得前任太无聊，所以就是上网找别人聊天，然后来有新的一任这样，就是他不知道什么要分享，无脑分享这个故事这样。但就是他讲什么是一回事，但主要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带给我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够好，够可以有新的一段恋情吧，对，然后就是让自己状态不够好，所以就是感觉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让自己的状态在一个好的位置上，比较不会晕车也比较不会晕船。
对啊，所以大家还是呼吁大家晕船是可以晕啊，但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再去晕船，然后如果你被晕的话也是照顾好自己，然后不要太去伤害对方，尽量啊，我只能说尽量啊。那今天的八个七块小宇宙应该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吧，还有人有想说什么吗？
哦，我最后再讲一下好了。
好，
就是如果说真的很难厘清自己现在到底是晕不晕，然后自己陷入一个迷糊的状态之下，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去阅读啊，就是可以去约一些爱情的书这样。比如说
等下什么东西，
我有读过就几本，比如说我读过有一本叫做让男人追着你跑，那本书就是书封是一台机车，然后一个女生在骑机车，然后一个男生在后面追着 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在一个在进婚顾的公司的人，他教你以女性的立场如何让男生对你着迷，这样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些这样的书，就比如说哎，看一下不一样的，很短的时间内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爱情模板，对，然后或者是说去看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容易焦虑就读焦虑的书，有时候不一定是说完全相信书的内容，有时候有可能是反过来质疑书的，对，会觉得说这本书写得很荒谬，我本来就好好的，也许就是可以透过阅读也让自己更好吧。但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资讯那么快，要去阅读的确是蛮困难的，但觉得如果投资这个成本也许其实也许相对省时哦，因为如果说直接投入去新的恋情的话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然后更否定自己，所以如果自己本来就有否定自己习惯的话，就是觉得可以先花一点成本整理自己，这样
我们觉得呢，
你自己会读这种爱情书吗？
我不会读爱情书。
那你最后有什么想要跟听众说的话吗？不管是晕船或者是被晕船，有什么要给他们的建议吗？
不喜欢就要马上离开，不要再留恋了。
B2 呢？
哦，我之前听到一个我觉得蛮喜欢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要下船，你可以把你的船升级成航空母舰啊。哦，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就是如果你真的还不想下船，你就找一些方法，我现在也没办法跟你说可以用什么很实际的方法，就是找方法让你的船更强壮，
或许是像刚刚阿金说的，就是去
阅读，
增加自己的内涵，去精进自己。
对啊，或者是有些人整天在骂政治，说政治很烦，但是他整天又很爱骂，为什么？因为他喜欢那个痛感啊，就是很像晕船，他喜欢那个晕感嘛，就让他晕个够，痛个够，有一天成本付够了，学费付到了，他自己就离开了。
哦，如果以讲政治这件事来说，就是说你整天只是出一张嘴骂，没屁用啦，你就出去发传单啊。
对啊，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实际上，
实的
作为，对，你需要做一些实际的东西，不是只是在脑子里面想。我觉得这个差很多。像如果用政治讲，我这一次选举就是有出去上街头发传单什么的，我就觉得我焦虑少很多，跟以往的选举差很多，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我也没有那么焦虑了，
就是 有透过实际的行为让自己觉得足够，这样子。
对，就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嗯，晕船的人要不要后悔啦，就是 做足自己的准备，然后做足自己的行动，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啊！但前提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害怕，哦，
对，但也不要 让对方造成对方的负担，这样就不好了。
对，
好啊，那就祝福各位晕船跟被晕船的人都可以成为航海王，
对，晕得愉快。
那今天的八大计划小宇宙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
拜拜。
噔噔噔噔，欢迎搭乘八乐计划小航空机长广播。今天的 Podcast 听不过瘾吗？来来来，由热线的心权小组所举办的爱情四重奏活动即将举办喽！
在3月30号星期六的2点到5点，我们将举办一场实体活动，跟爱情有关系的，可以教你怎么让爱情来到你的面前。4月21号下午2点到4点有一场线上活动，是可以教你如何不让家人还有老师知道就可以顺利的交往。
5月19号的下午2点到5点有一场实体活动，会教你要如何吵架跟如何相处，有兴趣的人可以欢迎来参加。6月30号的下午2点到4点有一场线上活动，会告诉你要如何安全的下船。
所以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活动有兴趣，听完 Podcast 之后记得到热线的官网去报名我们的活动哦，只要你是12到20岁的青少年，欢迎来参加，
也不要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跟脸书哦，
也一定要记得听我们的 Podcast 哦。
好，大家拜拜
拜拜。
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为全台湾第一个立案的同志组织，在台湾我们已经陪伴了同志社群20多年，聆听了上万位同志的心声，你的捐款支持可以让我们持续稳定的提供服务，让同志有更好的生活。你可以上网搜寻同志咨询热线，也可以追踪热线的脸书或是 IG， 了解如何支持我们。